在现在战争里面，胜负的关键可能真的不再是谁的火炮比较多，而是谁的数据传输还有处理的速度更快。你提供给我们的这篇来自 Maker Pro 的文章，哇，真的深入探讨了乌克兰是怎么利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平板电脑，还有一些特制的软体，来打造一道数位防线。这可以说是完全重新定义了21世纪的战争样貌。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剖析一下这套被称为“三位一体”的数位作战体系，就是 GISRDA、Kroviva 还有 Delta。看看这个所谓的软体定义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的确，这篇文章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案例，就是说软体和数据流现在怎么变成战场上最关键的力量。它不是在讲某个单一的超级武器，而是关于一个系统的系统，一个把所有作战单位，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通通连接起来的，一个数位神经网络。这可以说是非对称作战的思想在数位时代最彻底的一个实践了。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哈。文章把其中一个核心系统 GISRDA 称作炮兵版的 Uber，哇，这个比喻真的有够生动的。我想要理解它到底新在哪里，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传统的作战流程是多么的没效率。
没错，过去的流程其实就像在玩一场非常致命的传话游戏。前线的观测兵发现目标，要先透过无线电把坐标报给排级指挥官，然后排级再报给连级，就是这样层层上报。指挥官拿到坐标之后，还要摊开地图，拿出计算尺，去人工计算各种参数，最后再把命令一层一层传下去。文章里面提到，这整个过程就算顺利的话，也要10到20分钟。
20分钟哦，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20分钟，敌人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对，
甚至可能都已经回过头来锁定你的位置了。
对，这就是传统指挥链最大的痛点。信息是垂直流动的，每多一个层级，就多一分延迟和失误的可能。那 GISRDA 做的就是把这个垂直的结构彻底压扁。它的运作逻辑就跟我们用 App 叫车一样，是一个平平化的平台模式。
所以它是怎么运作的啊？是不是前线士兵发现目标之后，就像我打开手机 App 按下叫车那个按钮一样吗？
概念上几乎完全一样。首先是接单。任何一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无人机、地面的侦察兵，甚至是你我在新闻上看到的由平民用手机回报的目标坐标。一旦经过后方确认，这个供给请求就会像一张订单一样出现在系统的云端平台上。
等等，这听起来很理想，但也非常复杂吧？战场上的武器五花八门，有北约援助的很先进的 M777 榴弹炮，也有几十年前那种苏联的老旧坦克，性能、射程、弹药类型都天差地远。一个演算法真的能完美判断说，在某个情境下，用一门旧的苏联火炮去打移动中的装甲车，会比用精准的 M777 更有效率吗？他怎么处理这种复杂的判断？难道不会出错？
你问到最核心的问题了，这正是演算法的价值所在。当然，没有系统是100%完美的，但它的判断逻辑是基于数据的。系统的资料库里面有所有连线武器的响起参数，它的极值位置、射程极限，目前还剩下哪几种弹药，每一种弹药的毁伤半径，甚至还包括它的移动速度。当订单进来的时候，演算法就会进行智慧媒合，它会瞬间扫描战区内所有可用的火力单位，然后根据目标的类型，是装甲目标还是步兵集群，还有威胁等级，以及我方各单位的状态，去计算出一个最佳解。
哦，所以这个最佳解不见得是派最强的武器去，而是最适合的。哎，也许一个高价值目标旁边刚好有一门不起眼的老旧火炮，它的位置绝佳，那么系统就会选择它，而不是从50公里外调动最先进的武器。
完全正确，效率优先。演算法的目标就是在短时间内用最合适的资源解决问题。媒合完成之后，指令会直接推送到被选中的那个炮兵单位，他们手上的平板电脑， 他们不需要再等无线电传来的层层命令，只需要看着荧幕上的参数，调整好角度就能开火。这就带来了最惊人的改变，就是反应时间。文章指出，从发现目标到发射第一枚炮弹，时间从过去的20分钟缩短到了惊人的30到60秒。
我的天，从20分钟到1分钟以内，这已经不是量变了，这是质变了。
没错，这里真正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速度的提升不仅仅是效率问题，它直接改变了战场的生存法则。这种秒级的反应速度，让他们能在对方用反炮兵雷达侦测到炮弹来源之前，就完成打击，然后迅速撤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了就跑 shoot and scoot 战术。而数位化让这个战术的执行效率提升了几十倍。
好，所以我们看到 GIS ARTA 像是一个自动化的任务分配中心。那命令下达到前线之后，士兵手里也需要一个对应的工具才能完成精准打击。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系统 Kropiva。
对， Kropiva 在乌克兰语里是群马的意思，一种带刺的植物，很形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装在普通 Android 平板里的一个超级火控电脑。而这套系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硬体需求极低。它不需要昂贵的特制的军规电脑，就是你我手上这种几千块台币就能买到的 Android 平板。
哇，这点非常重要，这代表它可以被大量快速的部署到基层单位，甚至是刚动员的后备部队手中，大大降低了数位化的门槛。那它到底有哪些强大的功能啊？
核心功能有两个。第一是战场透明化，士兵可以在平板的离线地图上及时看到所有友军单位的位置，这在混乱的战场上至关重要，能有效避免误击事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友军火力。
这我能理解，知道自己人在哪里是基本前提嘛。那第二个功能呢？文章称之为半导计算革命，这又是什么概念
啊？这就是 Kropiva 的精髓所在。过去炮兵射击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甚至有点像玄学。炮手需要根据常年的经验手动计算风速、气温、大气压力，甚至是地球自转造成的那个科氏力对炮弹飞行路径的影响。任何一个微小的计算失误都可能导致炮弹偏离目标几百公尺。
等于是把一个资深炮兵军官几十年的经验都写进了一套 APP 里面。
完全正确，而且是一个不断学习、不会疲劳、也没有情绪的军官。
还能量产，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是的，这就是软体的力量。Kropiva 把这个极度专业的计算过程完全自动化了。它整合了及时的气象数据和各种火炮的物理参数。炮手在前线只要在地图上点击目标，系统就会瞬间完成所有复杂的计算，直接在荧幕上给出一个精准的射击修正角度。炮手要做的就是照着平板上的数字去转动火炮的高低机和方向机。
这确实是科技的胜利，但也让我有点担心哎，这是不是意味着战争的门槛被大幅降低了？如果操作致命武器变得像玩手机游戏一样简单，那过度依赖科技会不会让士兵丧失基本的战场判断力吗？比如，万一平板电脑被骇客入侵，或受到电子干扰，显示了错误的数据，士兵还有能力察觉到不对劲吗？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所有军事专家正在激烈辩论的。这确实存在去技能化 de-skilling 的风险。当工具越聪明，人的原始技能就可能退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一种趋势：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人机协同，人的角色从复杂的计算者转变为最终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软体负责处理那些繁琐、重复，但又需要极高精确度的计算工作。至于被骇客入侵的风险，这当然存在。所以网络安全和反电子战就成了这套数位体系最重要的盾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战场上除了炮弹，还有看不见的程式码在激烈攻防。
所以我们看到 ARTA 像一个自动化的任务分配中心，而 Kropova 则是把精准打击的能力下放到每个士兵手上。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ARTA 的那些订单是从哪里来的？单一士兵或一架无人机看到的战场毕竟是片面的，一定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上帝视角来整合所有情报，告诉 ARTA 该把火力派往哪里。
这就带到了第三个也是层级最高的系统 Delta。 如果说 ARTA 是大脑的决策中枢， Kropova 是灵巧的手臂，那 Delta 就是负责整合所有感官的视觉皮层，它是一个符合北约标准的战场感知平台，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张即时更新的动态的战场地图。
文章特别强调了它强大的相容性，这一点听起来很重要，
极度重要。因为现在战场的情报来源是极度碎片化的， Delta 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像一个万用转接头，它可以同时读取来自北约军用卫星的高解析度照片、商用无人机传回的即时川流影像，甚至是战区内某的路口监视摄影机的画面，然后把这些不同格式、不同来源的资讯全部叠加汇整在同一张电子地图上。
哇，所以指挥官看到的不再是零散的情报，而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战场图像。
正是如此，这三者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数位生态链。文章的描述是 Delta 负责看见全局，例如他从卫星影像中发现了一支敌方的补给车队，这个情资会立刻流向 GIS ARTA 进行决定，由演算法派遣最适当的火力，最后再由前线使用 Kropova 的士兵完成击中，看见决定击中，一气呵成。
听起来这套系统的核心精神就是快。
对，军事术语称之为 OODA 循环， Observe, Orient, Decide, Act， 也就是观察、定向、决策、行动，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在这个循环中进行。乌克兰的这套数位系统就是用软体和演算法把这个循环的时间极限压缩，在战场上谁的 OODA 循环转得更快，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好的，所以我们来梳理一下，确保你和我都有完全理解。 GIS ARTA 是炮兵调度系统，核心是自动化火力派遣。Kropova 是战术火控系统，核心是自动弹道计算。而 Delta 是战场态势感知平台，核心是跨军种的情报整合。三者各司其职，又无缝衔接。
这个理解非常精准。但这三套系统看起来如此强大，他们的运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前面说的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
稳定的网络连线，如果前线的平板不能上网，那这些 App 就跟废铁没两样。而这听起来也正是整套系统最明显的弱点。在传统战争中，通讯基础设施永远是优先打击的目标嘛？
没错，只要摧毁敌方的通信塔，斩断光纤电缆，就能有效地瘫痪其指挥系统，让军队变成一个个无法沟通的孤岛。但在乌克兰战场，星链 Starlink 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文章提到，数万个 Starlink 终端机遍布在前线，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最泥泞的战壕里，士兵也能拥有高速稳定的网络。那个连线速度甚至能超过 100Mbps， 比很多家里的 WiFi 还要快。
但我们也知道，像星链这种卫星通讯，不是很容易被电子干扰吗？如果对手用很强力的干扰讯号，不是一样能瘫痪它吗？
这就是低轨道卫星网络和传统高轨道卫星的区别。传统的同步轨道卫星又高又远，数量少，讯号很容易被锁定和干扰。但星链由数千颗在低轨道快速移动的卫星组成的星系，地面上的电子干扰很难同时影响到那么多颗卫星，终端机可以快速切换到另一颗卫星来维持连线。这就提供了一种具备高度韧性的通讯能力，确保 GIS ARTA 发出的订单能够稳定地传达到前线炮手那里。
我明白了，不过我们谈了很多这套系统的优点，但它最大的弱点到底是什么？听起来一切都建立在星链之上。如果星链本身出了问题，不管是技术故障、 被网络攻击，还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提供服务的公司本身出现了立场摇摆，那这整个数位防线是不是就瞬间瓦解了？
这绝对是他的阿基里斯腱，是整套系统最脆弱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对抗星链的各种技术也在同步发展。更重要的是，这凸显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风险，一个国家将有关生死的关键军事基础设施过度依赖于单一的而且是外国的商业公司，这在过去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是难以想象的课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国现在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低轨道卫星网络。
除了提供稳定的连线，星链的高速频宽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优势，对吧？文章提到了云端运算。
是的，这一点比较技术性，但非常关键。这就像你在手机上看 Netflix 的 4K 电影一样，你的手机本身没有储存那部电影，也绝对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么庞大的影像档案。所有的运算和储存都在远端的伺服器上，你的手机只是个显示器。 Delta 系统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懂了，像 Delta 那样需要渲染整个战区地图，整合海量数据的复杂运算，其实并不是在士兵手上那台小小的平板上完成的，这些运算是在后方安全的云端伺服器上处理，处理完的结果画面再透过星链的高速网络及时传送到前线的平板上。士兵的平板只是一个轻便的遥控器间显示器，真正的超级电脑在安全的后方运作。
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大大减轻了前线设备的运算负担和电力消耗，让他们可以保持轻便和长时间运作。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乌克兰的经验给全世界的军事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GIS Arta、 Kropiva 和 Delta 的成功证明了昂贵的单一武器平台，比如一架先进的战斗机或一艘战舰，固然重要，但把所有单位连接起来的能力 Connectivity 才是现代战争中真正的战力倍增器。
没错，而且这带来一个更深层的转变。过去军事强权的护城河是工业制造能力，也就是你能造多少坦克、多少飞机。但现在，护城河可能变成了软体迭代的速度。乌克兰这套系统可能每周都在根据战场回馈进行更新、修补漏洞，而传统军事采购的软体系统可能五年才更新一次。这种快速反应、持续改进的敏捷性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称的战略优势。
这也让我想起文章的结论，对于资源相对较少的一方来说，数位化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生存的唯一出路。
正是如此，这场战争证明了，未来战场将不再只是钢铁与火药的较量，更是程式码与演算法的对决。它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一个国家可以透过软体创新来弥补硬体上的数量劣势。
这次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了民用科技如何被快速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Android 平板、类似 Uber 的派遣演算法，以及像星链这样的商业卫星网络，这也留下了一个值得你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像星链这样的全球卫星网络，我们在商场就能买到的消费级无人机以及手机上的应用程式变得越来越强大时，民用与军用基础设施之间的界限将如何变得模糊？而这种模糊又会为未来的社会带来哪些我们今天可能还无法完全想象的挑战与机遇？